第六章，万物皆可入化。学了一些最基本的技巧之后，持续的练习是进步的不二法门。我们往往只看到艺术家用感觉来创作，而忽略了他们夜以继日的勤奋练习。其实能够长久地保持热情是很重要的能力。画什么是所有艺术家都面临的问题，而生活是我们取之不尽的资源，来自身边的一切都是绘画的对象，万物皆可入画。因此重新审视我们的生活，与之建立更紧密的连结，发现自己的天分所在。在这一章里，我把前面提到的绘画学习稍作总结，帮助大家梳理一条学习的线索：临摹、写生、创作，以及树立一条绘画的终极标准，气韵生动。正式开始进入这一章之前，从零到十评估一下自己的艺术天分吧。零，完全没有天分；十，极有天分。我的标准不一样，我的分数是。你觉得自己有绘画的天分吗？每一次问出这个问题，收到的回复按数量从多到少依次是六、五、七，中位数是六。我试着解读背后的声音，既然花时间来上一个绘画课，基本艺术素质应该是及格的吧。我很奇怪的是，为什么没人选十呢？每个人天生都是一座巨大的艺术宝藏，只是暂时还没有合适的方式激活这座体内的小火山。每个人都是十分。第一批一起参与试验课的妈妈接触到这一章的内容时，差不多已经花了三个月的时间。我看到最多的打卡次数是70多次，那就意味着几乎每一天她都要画点什么。在既带孩子又工作的节奏里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。咱们都是素人艺术家，你画得稍微进步一点，马上就会有人问，你学过吗？你没学过吗？你是零基础吗？即便是零基础，完完全全的从零开始画，每一个人也是不一样的。有的人第一天开始画就很从容，而有的人的线条是颤抖的，这中间需要一个过程，一个平衡，一种法度和自由的平衡。那什么是法度呢？比如说上一章我们讲到经营位置，关于构图的确有一些规则，但是可能也会有一些个人的东西放在里面。我们完全按照一定的规则来，未必就是对的，这要有一个平衡。这非常像练字，写毛笔字要选自己喜欢的字体，临一些字帖那是法度，但其实最根本的目的是写自己的字，写得舒畅自由。要经历一个过程，才能逐渐接近自己想要的样子。比如小时候，我们多少都学过写大字，而且大部分的老师都是从楷书教起的。练个二把刀之后，我们要写自己的字了。前面过度强调的有规矩的练习，反倒成为一个特别大的阻碍。如果你写了很多东西，有很多限制，很不自在，就要好好反思一下，这个路径是不是有什么问题。而这中间难道没有法度？当然不是。你用笔的时候有自己的自由，就像很多大师看上去已经很自由自在了，他们还是会把那些法度融汇在字画里，如此便不会犯一些原则性的错误。所以在每天的练习过程中，他们可以与法度和平相处，可以画自己的画，可以写自己的字，可以把自己的感动表达出来。在几年前的夏天，我参加了一个小小的展览，展览中有我的画，可字我是不大敢写的，一定要临才可以。后来我喜欢去临扬州八怪李善的册页，他的很多册页只画了一点点东西，但写了很多字， 不是在字帖上正气凛然、排兵布阵的那种，而是很自由的那种。从他的话里，我终于体会到，字就是画面的一部分，像歌曲中的旋律一样，一定要有，但绝无压力。那时我才确信，我也可以写自己的字。所以对我而言，李善是一个极其特别的存在。睁大眼睛，或许也有一个艺术家静静地端着自己的作品等着你去发现，赫然棒喝之中帮你打开一扇新的门。虽说每个人的路径都不相同，可是自在的状态是只有自己才感觉得到的。以前练字要正襟危坐，非常有压力，老师和自己的愿望都是临的跟帖上一模一样才行。但当你获得了写字的自由之后，再去临碑帖，会跟从前不一样了。这时即便再照着去临，也会有一种意念，能写出一种自己的感觉。你越是放松，你的线条就越无碍自在，那样的线条就是好的。每一个人学习的节奏、入门的方式都不一样，学画大抵也是一个自我探索的旅程吧。 6.1 画什么是所有艺术家的疑问。临摹、写生、创作，在很多关于艺术和学画的交流中，这是三个高频词。很显然，每个人在说到的时候都赋予了他们不同的含义。我想只有把这三个词的关系理顺了、弄清楚了，就可以回答这一节题目里的画什么这个大问题。画什么是所有艺术家旷日持久地在思考和面对的问题。艺术和生活如此密不可分，你的生活就是你的艺术来源。前几年，我带着一起画画的妈妈们去看艺术家萧静老师的展览。展览上的很多幅画都和水相关。其中一幅画里有一个主席台和一个水塔，构图简单却意味深长。他说画的是印象中中学时的校园环境。当时有人问，操场就是那样的吗？这是个很典型的问题。很多人以画面和实景是否一模一样为评判标准。他解释说，画面表现的就是一个意象。具体说来，操场好像是这样的，但是水塔是另外一个镇上的，地面的草坪似乎也没有那么茂盛，这就是创作。这些元素在现实中存在，但在画面上如何呈现，确实需要艺术家根据自己的想法来安排。只要艺术家的脑海中拥有这个画面即可，不必完全的再现实景。临摹、写生、创作，它们的大致含义分别怎样界定？三者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呢？在这里，我试着根据自己有限的经验来解读一二。一、临摹，学习已经被二维呈现的画面。要向成熟的作品学习，在临摹的过程中可以学到很多，比如构图，如何使用线条，如何使用一种艺术材料，如何营造一种氛围等。临摹经典在所有的学习中都是必经之路，目标其实并不是临摹的一模一样，而是从每一次的临摹中学到一点东西，受到一点启发，日积月累，找到自己用起来最舒服的画法。我们可以将其称作研究性临摹。丰子恺的小画临摹起来不费力，很有乐趣，是因为作为漫画的画面已经被处理得比较简单，临起来不费事，就能取得不错的效果。但要记得的是，临摹除了获得乐趣，也要有分析，学来本事放到自己的画里，否则就和很多店里让人照猫画虎描一次梵高的星空没什么两样。